欢迎收听青春名家藤萍异能悬疑大作《夜行》，演播尘埃。欢迎收听青春名家藤萍异能悬疑大作《夜行》，演播尘埃。第28集，关奇回到警署，经他训练的沈小梦在整理材料方面简直是个天才。很快，沈小梦带着一叠纸溜进他的办公室。长官，查到什么了？关奇问。
男性死者的病历显示，他的右后肩长了恶性肿瘤，而初步尸检发现他的恶性肿瘤被人强行切除，在肿瘤所在的位置挖了一个很深的血洞，失血量很大，所以大家都有点怀疑狗应该没有办法造成这样的伤。沈小梦小声说。
哦，关奇低头看材料。就是说，存在一个意图不明的凶手，为了治疗男性死者，或者是为了谋杀男性死者，伪造了大圣袭击主人的假象。
但是男性死者那个被怀疑是凶手制造的伤口上有大量大圣的唾液。
沈小梦的声音越发小了。
那只狗肯定咬过伤口。
关奇想了一会儿说，等具体尸检结果出来再商量，现在言之过早。
是。
沈小梦慌忙应是，悄悄地准备退出办公室，突然又忍不住说，
可是女性死者的伤口上没有狗的唾液。
关奇微微一愣，挥了挥手，还是示意沈小梦先出去。如果女性死者的伤口上确实没有狗的唾液，那就是有人嫁祸给圣伯纳犬大圣，在这个案件中就存在一个真实的凶手。但如果这是一个心思细腻有预谋的凶手，又怎么会粗心大意到没有在女性受害者的伤口上制造狗咬的痕迹呢？圣伯纳很温驯，弄到他的唾液涂到女尸的伤口周围并不困难。真相会是什么？两个死者一只狗，案情仿佛很简单，关奇却有了越来越多的疑问。15分钟后，沈小梦又敲了关奇的门报告。
长官，排查组的师兄有了新发现。
关奇正在白纸上涂涂画画，推测一切可能性，闻言抬起头来说，
刚才排查组的师兄说，男性死者吴倩的丈夫葛鹏一个多月前在远离自己单位和住所的地方租了房子。根据询问的情况，葛鹏租的这间房子好像他的亲戚朋友都不知道，很可能吴倩也不知道。
沈小梦说，排查组的师兄觉得有金屋藏娇的可能，如果葛鹏有婚外情，也许案件存在情杀的可能。嗯，有道理。房子在哪里？关奇摸了摸下巴，走，去看看。沈小梦小声说，
房子在葫芦岛对岸清河公园旁边。
关奇皱了皱眉，那是个非常偏僻的地方，葫芦岛有鬼屋传说，平日很少有人去那里。是什么样的女人甘心情愿被藏在那种荒凉的地方？
长官，
沈小梦说，
一个多月前葛鹏刚刚检查出患了恶性肿瘤，他怎么还去包二奶？
关奇又摸了摸下巴说，嗯，你终于有进步了。葛鹏不可能包二奶，他一没命二没钱，傻子才跟他。但那个房间一定有问题，说不定房间和他的病有关。一个半小时以后，关奇一行到了葛鹏以个人名义租用的套房门口。门口很干净，好像葛鹏经常来。楼下保安也证实，有个男人的确经常从外面搬东西进来，只是从来不过夜。 搬东西进来，难道葛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拿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需要藏匿在这里？同行警察的心里充满各式各样的疑问，等着房东用备用钥匙开锁。葛鹏租住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两居室，房门缓缓滑开，门前是一块小地毯，大厅里有一个旧沙发，一切看起来都是如此陈旧而平淡。但当他推开卧室门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惊呼出声。卧室里没有床，充满了撕破的棉被，十几条厚重的棉被在地上堆叠着，中间不知道为什么被撕破，挖了一个穿透几层棉被的洞。最上面的几床被子几乎被撕成了棉絮，高高堆起，弄成了一个类似顶子一样的东西。大家一推开门就看见这个巨大的东西，屋里除了这个什么也没有，而这团用撕破的棉被堆积而成的庞然大物，一眼看去就像一个巢穴，像一个用最好的材料却用最劣质的手法缔造出的柔软的巢穴。葛鹏搬的那些东西很可能就是棉被，但他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大功夫在这么偏僻的地方用棉被堆砌成一个巢穴呢？何况他刚刚被检查出恶性肿瘤，在这里折腾这些古怪的事难道就会好转吗？大家都望着那快要堆到屋顶的棉被茫然不已。关奇第一个反应过来，他戴上手套往蓬松的棉被碎絮里摸索，很快他摸出一个东西举在大家面前，一个罐头，咖喱牛肉罐头。很快又有人从棉絮里摸出东西，居然是一桶纯净水。棉被底下的东西被人纷纷取出，有饼干、罐头、饮用水，居然还有药品和维生素片。沈小梦目瞪口呆地看着那团东西，问：
葛鹏在这干什么呀？假想游戏？
但葛鹏已经死了，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房东被房间里的破被子吓得脸色惨白。在这屋里的人谁也没想过被子居然是这么吓人的东西。小区保安很无奈地解释，因为租户看起来很正常，所以从来没问过他在屋里做什么。不管葛鹏租这个房子是为了什么，这堆被子一定和他家的惨案有关。关奇说：我觉得有一种可能，他躲在这里偷偷训练他家的狗攻击他老婆，这堆棉被是个狗窝，但可能训练还没有成功，狗就发狂咬死了他老婆，顺带咬死了他。
圣伯纳是很大的狗，如果在这里出入不可能谁也没注意的。
同行的同事反对，但可能是他在家里训练宠物狗攻击他老婆，这个房间是杀妻成功后躲避警察用的，他可能很爱那只狗，所以带狗逃亡的时候也要给他留个狗窝。所有人听到这种说法都皱起眉头，无论葛鹏有没有杀妻的念头，就算要带狗逃亡，在藏匿处给他弄个狗窝也没有必要使用十几条棉被吧。但这至少是目前最能解释现状的说法了。从葛鹏古怪的租处回来，关奇的疑问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进一步。显而易见，这对小夫妻肯定不仅是被家养宠物狗咬死这么简单。葛鹏身患重病，他在外租了一个小套房，并在套房里藏匿了一些食物，这与他的死必然相关。只是关奇一时还想不出其中最关键的地方。下午4:50，关奇的手机响了，看到来电者唐岩的字样，关奇心里一乐。接通之后只听唐岩若无其事地说：关警官， 我在受害者家里。
警戒带在那儿，你翻进去就是妨碍执行公务。
关起恐吓他，
可以把你抓去关几天。
我找到了吴沁的狗。唐岩说。
关其默地站了起来。什么？那只狗还在现场？怎么可能？
他回来了。
我马上到。关其抓起衣服，郑重地说，看好那只狗。
唐岩的声音在电话里显得温润含笑。他不会跑的，他累了。关其离开以后，唐岩居然真的开始帮关奇找那条可能是杀人犬的宠物狗大圣。肖安本来很不满，但唐岩只打了个电话就找到了狗，他又来不及表达他的不满。唐岩打了电话给全市收听人数最多的交通广播，诚恳地讲述了自己和一只圣伯纳犬的深厚感情，请求市民帮助他寻找那只小时候救过他的命，长大后为他父亲守过坟的与他不可分割的爱犬大圣。他言简意赅的说辞和诚恳温和的语气让电台 DJ 几乎为之落泪。肖安坐在一旁听他讲他与那只从未见过的狗之间的感人故事，再一次感叹唐岩这种物种的无所不能，连无耻都无耻的这么像人类。他再一次确定，如果有一门课叫做如何伪装成一个受欢迎的人类，唐岩也一定拿高分。可能是唐岩的故事讲得太动人了。半个小时后，广播电台就通知唐岩，有人在英姓警署附近看到了一只类似的大狗，唐岩就这样找到了大圣。他和肖安并没有立刻把大圣送到警局，因为那只狗在奔跑，他显然急于去某个地方。他们跟着大圣过了几条街，最后终于明白他是要去哪里。大圣回到了案发现场，他是要回家。案发现场中，死者的尸体已经运走，外围守卫的人员并不多。对躲开警员、翻过警戒带进入案发现场这档子事，唐岩和肖安都很熟悉，所以两个人连句话都没有说，帮助那条狗避开警卫的注意，进入了案发现场。现场很安静，门口是一个鞋柜，鞋柜旁边放着一只挂着托运标志的行李箱，地上有粉红色的高跟鞋，一切仿佛都很宁静。大圣吐着舌头，一进门就到处转了一圈，抱着那粉红色高跟鞋低声呜呜叫了几声，在沙发旁趴下。他的声音非常失望，神情也很沮丧。肖安看得不忍心，说：你说他真的是凶手吗？目前看来很难说是还是不是。唐岩回答：但他没有狂犬病这一点是确定的，他是一只正常的狗，没有变异，也不是新物种，没有狂犬病，身体健康，只是长得稍微大了一点。他说话的时候目光停留在大圣趴着的那块地方，那是女死者横尸点旁边，另一个男死者的大腿也曾经出现在那个位置。肖安也看过那条腿的照片，目前他正在描地上狗的鞋爪印。我真不能相信是这只狗把它主人的腿撕下来拖到这里，有什么意义呢？唐岩弯腰细看那些血痕，对他来说必然是有意义的，只是我们没有能力理解深海生物用光代替语言，那些光是有意义的，我们也没有能力理解，我们永远无法像他们那样思考，更不可能感同身受。肖安叹了口气，我希望不是因为这只狗撕了葛鹏的腿导致他死亡。你看，这狗的眼睛多纯亮。唐岩没有回答，他正在细看那些他从照片上发现的爪印。地上的血迹已经干涸，所以分外清晰。大圣的脚印在屋里到处都是， 最多的地方在阳台，那里血多得像涂上了一层黄油，留下的全是大圣打滑的痕迹。大圣的脚印从阳台一直蔓延到屋里来，大厅里有许多，尤其是沙发周围，也就是女尸周围，但血液并不仅限于两个尸体所在的位置。在卧室里有几点细小的圆形血点，非常整齐，在浴室里也有。浴室里的一大块白色浴巾呈现淡粉色，用肉眼就能看出它曾经被用来擦过血，又洗过了。这些东西都被勘察的警员标记出来，取样带走了。那块浴巾没有被带走，大概是浴室里的浴巾不止一块，也可能是因为警员疏忽了，但没关系，他们可以重复检查很多次。唐岩把它拿起来抖了抖，浴巾上粉色的痕迹很均匀，大概是塞进洗衣机洗的。他抬起头，从浴室的角度正好可以看见大厅上的沙发，狗是不会洗浴巾的，尤其圣伯纳并不是出了名的聪明。大圣充满忧伤地趴在地上，唐岩看着他，他显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是凶手，或者是唯一目击者，但他不会说狗话，或者说狗并不只使用声音作为语言，而他也没有使用气味和肢体语言沟通的能力。肖安正在检查厨房，他发现了一大堆面包和整箱整箱的八宝粥，垃圾箱里还有外卖盒子。这里的女主人不做饭？做饭的工具和材料都很齐全。唐岩走过来看了一眼厨房上摆放的东西，大概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没有做饭。他回头看了鞋柜旁边的行李箱一眼，大概是出差了。也就是说，他一回来就被杀了，肖安说。会不会是葛鹏杀了自己的妻子？如果吴庆出差了几天，刚刚才回家，那浴巾就是葛鹏洗的。他也发现了自己前后矛盾，如浴巾是葛鹏洗的，那他在之前就已经受伤流血，那是谁让他受伤的？凶手如果是葛鹏，他难道宁可埋伏在家里与妻子同归于尽，也不去医院救治或拨打120求救？这没有道理。何况如果葛鹏埋伏在家里要杀吴沁，他后来为什么也死了？有一种可能，唐岩说，有第三个人在家里先杀了葛鹏，清洗了浴巾，正在整理现场的时候吴沁回来了，他不得不杀死吴沁并嫁祸到大圣身上。他不动声色地说，但可能害怕犬吠声引来邻居，所以没有清洗完毕就逃走了。你用这种语气说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心里肯定不是这样想的，肖安叹气说。说实话。唐岩双手抱胸倚在房门门框上，面带微笑说，我只是在模仿人类的思维，我不是人类。肖安摊了摊手，不会给你高分。唐岩笑了起来，显然这样的对话他很愉快。事实上我觉得这些事是同时发生的。哪些事？吴沁死亡，葛鹏死亡，还有洗浴巾的事。肖安摇头，我不觉得洗浴巾的事有多么重要，能和两条人命相提并论。